各位听众，今天是9月25号，星期五，现在是中国时间下午5点。接下来是新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奥巴马总统继续举行会谈，预计双方在据称中国从事网络间谍活动、北京的经济政策以及南中国海领土争端等问题上分歧，将会使会谈蒙上阴影。习近平星期四乘飞机从西雅图飞抵安德鲁斯基地，美国副总统拜登前往迎接。在西雅图，习近平向美国企业保证，他致力于为外国公司在中国创造更好的投资环境。星期四晚上，奥巴马和习近平共进私人工作晚餐。白宫助手说，两位领导人开始讨论美中两国之间存在分歧的重大问题。星期五，白宫将为习近平举行正式欢迎仪式，包括21响礼炮。此外，习近平和奥巴马星期五将举行正式会谈和一次联合记者会，当晚将举行盛大国宴。美国官员早些时候表示，预计网络安全将是奥巴马和习近平会谈的主要议题之一。美国工商界领袖寻求习近平向他们保证，他们的公司如果在中国经商，将受到公平的待遇。星期五，教宗方济各将在纽约开始对美国进行第4天的历史性访问。按照预定日程，78岁的教宗将在联合国大会向世界各国领导人发表演讲，然后在911国家纪念馆出席一个多种宗教联合进行的纪念仪式。教宗将参观纽约东哈勒姆地区的一所天主教小学，该地区的大部分居民是拉美裔和非洲裔美国人。随后，教宗将乘车穿过中央公园，接受民众的欢呼。星期五晚上，教宗将在麦迪逊广场公园主持一次弥撒，预计将有20000人参加。教宗是星期四下午从华盛顿飞抵纽约的，他在曼哈顿中城的圣帕特里克教堂主持了晚祈祷仪式，他受到了纽约州长库莫和纽约市长白思豪的迎接。星期四在圣城麦加外面发生的踩踏事件导致至少717人死亡，900多人受伤。踩踏事件发生以后，沙特国王萨勒曼下令对每年一度的麦加朝圣程序进行审查。事件发生在麦加以东5公里米纳，现场录制的视频显示，各地上各处是尸体，旁边是伤者和哭泣的人们。信徒们来到那里参加击石恶魔仪式。这是麦加朝圣最后一项活动，之后人们将庆祝古尔邦节。白宫说，在奥巴马总统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纽约会面时，乌克兰问题将是首要问题。克里姆林宫说，会谈定于星期一联合国大会召开的时候举行。白宫发言人欧内斯特说，奥巴马总统希望对普京总统强调遵守明斯克协议的重要性，那份协议的目的是为了在乌克兰实现停火。欧内斯特说，乌克兰东部的分离武装从俄罗斯得到重要的军事支持，这继续给乌克兰带来不稳定。西方国家对莫斯科的制裁削弱了俄罗斯的经济。克里姆林宫一名发言人说，叙利亚问题将是会谈的首要议题，而如果有时间，两国总统会讨论乌克兰的问题。美联储主席耶伦说，他预计美联储将从今年年底开始提高利率。耶伦星期四在一次讲话中做出上述表示。上星期，美联储决定推迟升息，投资者及其他有关人士对升息的时机提出了质疑。耶伦讲话的同一天，全球最大建筑和采矿设备公司卡特彼勒表示将进一步裁员10000人，并在今后2年关闭一些设施。以上是新闻，感谢收听。
大家好，欢迎来到美语训练班，我是杨林，我是 Cat。 杨林，今天咱们学什么呀？今天咱们要去快餐店大吃一顿。
place? Where are all my fries? Did you eat them all?
再谈谈危机公关。
The company will have to pay for advertisements in major newspapers that explain the recall.
还要告诉大家用美语怎么说异地恋和左右为难。
Sounds good. But first, let's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innovation. Innovation is spelled I-N-N-O-V-A-T-I-O-N. Innovation.
Innovation 意思是创新、改革。由于其主要顾客群在亚洲，诺基亚公司将把生产线完全转移到亚洲。诺基亚市场部主管说
By working more closely with our suppliers, we believe that we will be able to introduce innovations into the market more quickly and ultimately be more competitive.
我们认为与供货商更密切的合作能使我们更快地将创新理念带入市场，并最终更具竞争力。美国总统奥巴马强调
It's very important to bring the spirit of innovation back to the United States.
将创新精神重新带回美国是十分重要的。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Innovation, innovation, innovation.
Cat, 我问你个问题，现在热卖的苹果电子产品 iPhone, iPad, iMac 这些名字的前面都有一个字母 I.它代表什么呢
That's a good question. I guess it means internet or intelligent?
Internet, 网络 Intelligent, 智能听着都有可能。我想是不是还有可能是 individual, 个人或者是我们刚学的这个 innovation, 创新呢
Quite possible. These are all good words. They give the product a cool, hip image.
没错。我说干脆咱们这个节目名字也改改吧，前面加个字母 I 变成 I 美语训练班，多时髦啊，
照搬别人的做法。Nah, that's not original at all.
也对也对，咱们不能盲目跟风。哎，我有一个好主意，咱们不用 I 不是我的意思吗？咱们用 you 就是你，这下可不跟风了吧？
啊、then our show's name will be You 美语训练班。
哎，你得这么念哟，美语训练班。好了好了，咱们还是继续来听节目吧。
Let's listen to words and idioms.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954讲，我是杨林。
老师 Doug Johnson。
人们常常抱怨不想去上班，可对于我的一个朋友来说，现在他更愿意去工作。他女儿最近整天都吵着要买一部智能手机来做生日礼物，但是她的丈夫坚决不同意。她丈夫觉得女儿还很小，很多事情还负不起责任。我朋友同意她丈夫的观点，可是也知道她女儿的很多朋友都用起了智能手机，所以不想让女儿觉得自己被落下了。他这种被夹在中间的状态让我想到一句习惯用语，那就是
Caught in the middle. Caught is spelled C-A-U-G-H-T and middle M-I-D-D-L-E. Caught in the middle. Caught in the middle.
Caught 是 catch 的被动式，被抓住的意思，而 middle 中间 Caught in the middle被夹在中间就是左右为难的意思。我朋友现在就处于左右为难的境地。
She is caught in the middle regarding whether or not to buy her daughter a smartphone.
对于要不要给她女儿买智能手机这个问题，我的朋友左右为难。不过她的处境跟下面例子里的人比起来不足一提。她有什么困扰呢？我们来听听看。
Ever since my mother came to live with us, life has been difficult.She and my wife don't get along. If one wants one thing, the other is complaining about it. It's a constant battle, and I don't like being caught in the middle. They should settle their differences without expecting me to get involved.
这段话是说，自从我妈妈开始来跟我们一起住之后，日子就不好过了。我妈妈跟我妻子真是合不来，其中一个人想要点什么，另一个人就会开始抱怨。这是个持续战，我真是左右为难。他们应该自己解决他们之间的问题。
这可真够为难的。婆媳关系一般都很难处理，而丈夫被夹在中间，像是哪边都不好。
The husband gets caught in the middle whenever there's a conflict between his mom and his wife.
一旦他的妈妈和妻子起了冲突，作为丈夫，他真是左右为难。好了，为难归为难，让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吧。
Ever since my mother came to live with us, life has been difficult. She and my wife don't get along. If one wants one thing, the other is complaining about it. It's a constant battle, and I don't like being caught in the middle. They should settle their differences without expecting me to get involved.
工作中有个好老板是福气，如果你的老板待人和气而又鼓励创新，你工作起来一定会干劲十足。可是下面这个例子里的人就不那么幸运了，他碰到了什么样的问题呢？让我们来听听看。
My boss isn't making my job very easy. He assumes that I'll always be supportive of his decisions. The problem is that I think some of his ideas aren't good for the company. As a result, I find myself torn between wanting to be loyal and wanting to be honest. How can I overcome feeling caught in the middle?
这段话是说，由于我的老板，我的工作并不十分愉快，他认为我会支持和赞成他所有的决定。问题是，我认为他的有些想法对公司并不好，所以我经常在忠诚和诚实之间左右为难。我怎么处理这种夹在中间的局面呢？
我也有过类似的经历。原来大学的时候，我曾经去做过家教，可是那个家里的爸爸说一套，而妈妈又有另一套，弄得我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The parents of the child I'm tutoring have opposite views of what I should teach. I'm totally caught in the middle.
好了，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My boss isn't making my job very easy. He assumes that I'll always be supportive of his decisions. The problem is that I think some of his ideas aren't good for the company. As a result, I find myself torn between wanting to be loyal and wanting to be honest. How can I overcome feeling caught in the middle?
各位听众，今天我们学习的习惯用语是 caught in the middle， 意思是夹在中间，左右为难。好的，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林，
我是 Doug Johnson，
谢谢各位的收听。话说最近我就碰上了件左右为难的事儿。我认识一对情侣，两个人都是我的好朋友， but their relationship hit a rough patch and they both complain to me about the other person. I'm caught in the middle and don't know what to do.
You don't have to do anything.Just be a good listener to both of them and let them sort out their own problems.
我也是这么想的。这情侣之间的事儿啊，外人还是少给意见的好。
Speaking of relationships, 咱们今天不是要教异地恋吗？
没错， let's listen.
美语怎么说？
How to say it in American English.
Jessica 在北京学中文，她的中国朋友要是遇到了不知道用美语怎么说的词，就会来请教她。今天是吴琼要问的异地恋。
吴琼， What's your plan for the weekend?
I'll be out of town. 我得坐四个小时飞机去看我男朋友。
Boy, that's a long flight. 你真是个好女朋友。
没办法啦，异地恋就是这么辛苦。Jessica, 异地恋用美语怎么说呢？
That's a long distance relationship. So, how long have you guys been long distance?
We've been dating for a couple of years now. 不过啊，他最近因为工作被调去外地两年，我们刚刚开始异地恋。
I miss him so much, and I don't know if we can survive the long distance. Oh, don't be sad, Wu Qiong. I know dating over long distance can be hard, but you gotta have faith in the relationship.Tell me, what do you like about your boyfriend?
他啊，最大的优点就是真诚，不做作。
So, he's a blue collar kind of guy.
Blue collar? 那不是蓝领工人吗？ Yes, but if you say a man is a blue-collar kind of guy, it doesn't necessarily refer to his job. Rather, it's about his down-to-earth, unpretending character.
I see. My boyfriend is a blue-collar kind of guy. 我就喜欢他这淳朴劲儿。
So, what does he like about you?
他也喜欢我清纯亲切不做作，那我就是 blue collar kind of girl 了吗？怎么听着这么别扭？
You can use the phrase the girl next door.
The girl next door? 哦、oh, 就是邻家女孩。没错， my boyfriend says I'm nice and attractive, just like a girl next door.不过啊，这次去找他 ，I don't want to be the girl next door anymore. 我要打扮的艳丽一些，给他个惊喜。
I hope he likes it. Now, tell me what you've learned today.
第一，异地恋是 long distance relationship. 第二，形容男人质朴老实，可以用 blue collar kind of guy. 第三，亲切可爱的邻家女孩是 the girl next door.
如果你也有不会说的词，请写信给 Jessica， 电邮请寄
meiyu@voanews.com.
Keeping up a long distance relationship is hard.
哎，可不是嘛，异地恋的成功率可不高，
除非两个人啊特别合适。
Yeah, and also, a couple needs to have an agreed upon goal or reason for having a long distance relationship.They should know that they're not going to stay like that forever. For example, the goal could be career advancement or a better life in the long run.
Yeah, they need to have something to look forward to. 而且两个人目标得一致。不是有句话吗？ Love is not just about looking at each other. It's looking in the same direction.
说得好。Now, let's switch gears and talk about food.
没错，咱们去吃点快餐。
美语三级跳，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播出美语三级跳节目食物单元的初级课程。 Doug 和 Liz 正开车要去超市买菜，可是 Doug 忽然觉得饿了，想顺道先去快餐店买个汉堡吃。
Winnie, do you ever get hungry when you go shopping?
当然有啊，所以啊，每次去超市前，我都先要吃得饱饱的，要不然到了超市里，我就会看见什么买什么。
Hey Liz, I'm really hungry. Let's stop and eat something.
All right, where do you want to eat?
There's a McDonald's nearby.
Fast food is so unhealthy, but if you're really hungry, we can go through the drive-thru.
No, let's go inside. I don't want to spill my drink in the car.
So Winnie,Did you hear where Doug wants to eat?
他想去 McDonald's, 就是麦当劳。不过啊，他说 drive-through, 就是中文里说的得来速，也就是不用下车的点餐服务窗口吧。
Exactly. Well, why doesn't Doug want to use the drive-through?
因为他不想在车上吃东西，怕饮料会洒在车上。我也觉得边吃东西边开车啊，是很危险的。
That's true.I guess there are two ways eating fast food can kill you.
说得对，吃太多快餐垃圾食品会把身体搞垮，如果边开车边吃，还可能让你出车祸呢。
Welcome to McDonald's. May I take your order?
Yes, I'd like two hamburgers, a large Coke, and large fries.
Do you want anything, ma'am?
No thanks. I'm on a diet.
For here or to go?
For here.
All right, that'll be $11.50.
Liz 说 ,She is on a diet, 正在节食，所以不吃这些高热量的快餐。Doug, 真应该向 Liz 学学呢。
Yes, fast food has a lot of fat in it. But Winnie, does Doug want the food for here or to go?
Doug 说 ,for here, 也就是在餐厅里吃。如果说的是 to go, 那就是啊打包带走的意思。
Yes, when you take food home from a restaurant, you can also say the food is for takeout.Now, Doug and Liz are eating their food. Let's listen.
Do you want to eat my tomato? I don't like them. The only topping I like is ketchup.
Sure, I love tomatoes. They're a healthy food.
That's true. Are you sure you don't want anything?
Well, I know the French fries are very unhealthy, but they look so good.
Come on, Liz, try one. It won't kill you.
Well, all right, I'll have just one.
Great, I'm going to get a refill of soda.
看来 Liz 的决心动摇了。虽然他一直在说快餐多没营养，可是啊，一看到 Doug 的薯条，也忍不住要吃上一根呢。
That's right. And did you hear what topping Doug likes and which one he doesn't like?
Doug 说在汉堡的所有佐料里啊，他只喜欢 ketchup 番茄酱，还说他不爱吃番茄。真奇怪，番茄酱不就是番茄做的吗？
That's right. What does Doug say he is going to do at the end?
他说啊，他要去 refill 他的饮料。Professor, refill, R-E-F-I-L-L. Refill 就是续杯的意思吧？
Correct. When you go to a restaurant, you can ask the waiter, do you have free refills?
这些碳酸饮料中的热量已经很高了，还要续杯啊？我看还是算了吧。
Now let's see what Doug says when he returns to the table.
Liz, where are all my fries? Did you eat them all?
I'm sorry, Doug. They were just so good. Once I started eating them, I couldn't stop.
Don't worry, Liz. If I'm going to get really fat, you should get really fat too. We'll look really cute together.
Wow, that's a really scary thought. I need to exercise right now.
Huh?Liz 趁 Doug 不在，居然把他的薯条都吃了。不过啊，他显然不想和 Doug 一起变成胖子，所以说啊，要马上去健身。不过首先，希望他们在超市能买些健康食品。
We'll listen next time to find out.
看 ，Liz 没坚持住，炸薯条这个东西吃一根就很难停下来的。
The craving for fast food is your worst enemy if you're on a diet.Your friends should be supportive instead of waving a bag of fries in front of your face.
没错，减肥啊需要周围人的支持，可不能老拿炸薯条来考验咱们的意志力。哎，好了，咱们继续来听节目吧。在今天的礼节美语中， we'll continue to talk about product recall.
礼节美语。
公司主管开会。执行总裁 Rick 宣布公司要召回一批质量有问题的空调。召回行动的第一步是发表新闻简报。 Rick 告诉公司另外两位高管 Samantha 和 Hank 说，
We will then specify the year and model of the ACs included in the recall and set up a website for our vendors and customers.
We should probably set up a toll-free line as well.
Yes, that's a good idea, Hank.
The company will have to pay for advertisements in major newspapers that explain the recall.
Maybe I can speak to some of the members of the press I know and see if they're interested in doing a news story on this. I'm hoping to spin it in our favor by highlighting the fact that this is a precautionary measure.
新闻简报里要说明召回产品的出厂年份和型号，还要专门开设一个网站，方便销售商家和顾客咨询联系。 Hank 建议再开一条
toll-free line.
免费拨打的电话，他还主动提出联系一些跟自己关系比较好的媒体，看看有没有人愿意发一篇报道，强调公司这次的产品召回是
a precautionary measure
预防性措施，从而
spin it in our favor
让这件事朝对我们有利的方向发展。
You know, a lot of big companies have been forced to recall products.And as long as they are honest about what happened and proactive in trying to make it better, most people are pretty forgiving of mistakes.
Yes, I think people understand that no company is perfect. The main thing we have to avoid is giving the impression of any kind of cover-up.
That's right. If people believe we are being completely truthful, we should be able to weather this storm.
很多大公司都曾经遇到过被迫召回产品的事。只要公司对公众诚恳，并且尽可能提前采取措施解决问题，一般都会得到公众的理解和原谅。Rick 说，关键是不能让人觉得公司是在
cover up
掩饰些什么。Hank 表示，只要公众觉得公司说的都是实话
，We should be able to weather this storm，
就是我们应该能够度过这次难关。
To weather the storm
是度过难关的意思。
I'm also going to order an inquiry into whether any safety measures were not heeded, or if anybody at our factory was trying to cut corners.
We will make the results of the inquiry public as well. We want to be as transparent and open as possible.
I want you to talk to all of your department heads and managers and explain our policy. If they know of any other mistakes or safety issues, I want to hear about them. Heads will roll if I discover that anyone isn't following our strict quality standards.
Yes, sir.
Yes, sir.
Rick 还说，他准备就安全措施的执行情况展开调查，还要看工厂里有没有人偷工减料。
To cut corners.
Samantha 补充说，调查结果最后也要对外公布，尽可能让整个程序做到公开透明。Rick 最后要 Samantha 和 Hank 回去把公司的决定传达给手下的部门主管和经理们，发现问题就要及时汇报。如果有人不严格执行公司的质量标准
，Heads will roll。
意思是这样的人一定会受到严厉的处罚。
Wow, heads will roll， 这个说法真是霸气外露啊！这就是掉脑袋，吃不了兜着走。
Yeah, it means someone will be in big trouble.
好了，咱们不说 head 了，改说 heel， 脚腕子。
Why heel?
听听下面的体育美语，你就知道啦。
体育美语。
Get ready to be athletic. We're here for American Sports English.
Hey, Patrick, 你怎么走路一瘸一拐的？
I'm limping because my Achilles tendon is killing me. Ow!
Oh.
Do you even know what an Achilles tendon is?
Not really.
Okay, Achilles. A-C-H-I-L-L-E-S. Tendon, T-E-N-D-O-N, is in the lower back part of your leg. It connects your foot to the muscle.
Oh, 原来你是和刘翔一样得了跟腱炎?
Yeah, he's a little bit faster than me.
A little bit faster?
Just a little.
Okay.
He had a problem with his Achilles tendon, too.
那你到底是怎么弄伤了你的 Achilles tendon 呢?
I pulled it during my warm-ups for the 110-meter hurdles.
That's too bad.
Thanks for the sympathy, Yang Chen.
跟腱为什么会叫 Achilles tendon 呢?
Wow, you really are a pain in my Achilles, Yang Chen. Achilles was an ancient Greek hero.
阿基里斯是希腊神话里的勇士。
He was dunked in a sacred river by his mother, and his mother was holding him、by his ankle.
So?
So, he became invulnerable everywhere the water touched him, except for his heel.
因为他妈妈抓着他的脚后跟，没沾到神水，就成了他的致命弱点。
So, when someone has a fatal flaw, it is referred to as their Achilles heel.This is because Achilles was killed when an arrow struck him in his heel.
What's your Achilles heel, Patrick?
Well, I may have a problem with my Achilles tendon, Yang Chen, but I don't have an Achilles heel.
Why?
I'm perfect.
Achilles heel, 致命弱点。这个我们在以前的节目好像教过了。不过啊，大家可不要把 Achilles heel 和 Achilles tendon 混了。Achilles tendon 指的是跟腱，也就是脚后跟跟小腿之间的肌腱。
Yeah, if you say being too nice is my Achilles tendon, people will not understand what you're talking about.
没错，在刚才的那句话中，应该用 Achilles heel， 意思就是为人过于善良是我的致命弱点。好了，这次的节目时间到了，这次的撰稿人是小北，编辑是魏然。同学们，我们下次的美语训练班再见。See you later.
Yo, 怎么了，老同学？
要考试，我背单词背的头都大了，就是没进步。
光靠死记硬背可不行。最近美国精英刚开播的美语训练班，每次25分钟，内容丰富，形式活泼，不知不觉英语就提高了。
真的？什么时候播出？
每星期天下午5:05-5:30播出，星期二和星期五同一时间重播。
那我要是错过了呢？
上网呗，除了美国精英自己的网站，还有3w.usa101.cn， 赶快去听吧。
美国之音现在报告新闻。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奥巴马总统继续举行会谈，预计双方在据称中国从事网络间谍活动、北京的经济政策以及南中国海领土争端等问题上的分歧将使会谈蒙上阴影。习近平星期四乘飞机从西雅图飞抵安德鲁斯基地，美国副总统拜登前往迎接。在西雅图，习近平向美国企业保证他致力于为外国公司在中国创造更好的投资环境。星期四晚上，奥巴马和习近平共进私人工作晚宴，白宫助手说，两位领导人开始讨论美中两国之间存在分歧的重大问题。星期五，白宫将为习近平举行正式欢迎仪式，包括21响礼炮。此外，习近平和奥巴马星期五将举行正式会谈和一次联合记者会，当晚将举行盛大国宴。美国官员早些时候表示，预计网络安全将是奥巴马和习近平会谈的主要议题之一。美国工商界领袖寻求习近平亲自向他们保证，他们的公司如果在中国经商将受到公平待遇，而且北京也会收敛据称导致美国公司蒙受巨额损失的大规模窃取网络商业秘密的行为。星期五，教宗方济各将在纽约开始对美国进行第四天的历史性访问。按照预定日程，78岁的教宗将在联合国大会向世界各国领导人发表演讲，然后在911国家纪念馆出席一个多种宗教联合进行的纪念仪式。教宗将参观纽约东哈勒姆地区的一所天主教小学，该地区大部分居民是拉美裔和非洲裔美国人。随后，教宗将乘车穿过中央公园，接受民众的欢呼。星期五晚上，教宗将在麦迪逊广场公园主持一次弥撒，预计将有20000人参加。教宗计划星期六上午离开纽约，前往费城进行2天的访问。费城是教宗此次美国之行的最后一站，教宗将在费城出席梵蒂冈赞助的世界家庭大会。星期四在圣城麦加外面发生的踩踏事件导致至少717人死亡，900多人受伤。踩踏事件发生以后，沙特国王萨勒曼下令对每年一度的麦加朝圣程序进行审查。事件发生在麦加以东5公里的米纳，现场录制的视频显示，地上各处是尸体，旁边是伤者和哭泣的人们。信徒们来到那里参加击石恶魔仪式，这是麦加朝圣的最后一项活动，之后人们将庆祝古尔邦节。一名记者在事发现场告诉美国之音，当星期一上午人们纷纷涌入的时候，一小群人转身后无意间导致冲撞，结果男女老幼都被撞倒。踩踏事件发生在米纳这个宗教地点外，那里周围搭建了超过16万个帐篷供朝圣者住宿。这次踩踏事故是这个朝圣者遭遇的第二次致命的事故。此前麦加的一座吊塔倒塌，导致109人丧生。白宫说，在奥巴马总统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纽约会面时，乌克兰问题将是首要问题。克里姆林宫说，会谈定于星期一联合国大会召开的时候举行。白宫发言人欧内斯特表示，奥巴马总统希望对普京总统强调遵守明斯克协议的重要性。美联储主席耶伦说，他预计美联储将从今年年底开始提高利率。耶伦星期四在一次讲话中做出了上述表示。上个星期，美联储决定推迟升息，投资者及其他有关人士对升息的时机提出了质疑。耶伦在发表有学术性的长篇讲话时说，美联储将在通货膨胀率看来可能接近2%这一预期指标时提高利率。他表示，美元持续升值和石油价格下跌等因素使通货膨胀率维持在低水平。耶伦解释说，通货率低会增加偿贷的成本，以及促使投资者将资金注入风险项目，从而对经济造成不良的影响。各位听众，以上您收听的是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欢迎继续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我是丽雅。就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美国期间，美联社公布了今年早些时候对中国著名维权律师高志胜的专访。高志胜在五年来首次接上的采访中表示，他在最近一次的拘押中遭受酷刑，并受到三年的单独囚禁。那么这个采访的公布对于习近平的访美以及他与奥巴马总统的会谈将造成什么影响？美国应该采取什么措施来有效地推动中国人权的改善呢？我们有两位嘉宾参加这个话题的讨论，一位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龚晓夏博士，一位是对华援助协会的创办人会长傅西秋。傅牧师在德克萨斯州通过 Skype 参加节目的讨论，欢迎两位。
谢谢。
我们也欢迎各位观众和听众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这个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好，在我们进入讨论之前呢，我想先播放一段就对华援助协会进行的对高志胜律师所进行的一段独家的采访。在这段视频中，我们将看到高志胜律师谈到了他2014年8月被放出监狱的情形，当局对他实施酷刑的一些细节，以及对他进行的精神折磨。
您这释放应该带引号。是8月7号，凌晨4点我把我从监狱解出，有中共公安部、中共新疆公安厅和中共新疆乌鲁木齐市公安局，几个层次的人来报案，实际上是带走的，他不是释放，释放要带引号。然后从乌鲁木齐24小时。就是贴身保护证到了陕北，到了榆林机场以后，我弟弟在榆林，我们希望在弟弟家吃饭，不容置疑的，不容许必须回家，就是把你限制在我大哥的村里，但是这都没有什么，毕竟在比监狱里面要强多了，这个是我希望外界呢对我更多的不要用那种压抑和悲情去关注我，没有人能达到我这一点，必须清楚，没有人能达到我。这9年来所有的手段都使尽了，当然从这个生理层面上，我们有些减少，你比方说我这牙齿，这是掉了好多，到现在都不能去看牙，但是我经常开玩笑，我说这掉几个牙齿没有什么的。感谢大家，但是没有什么。我倒没有说像外界想象那么苦。虽然这个从这个俗世层面上，从这个生理层面上来讲，监狱的确很苦，他们对我的关押方式和普通人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中共监狱对犯人的这种严重最严重危机行为有一种处罚手段叫禁闭，关禁闭，法律规定不得超过15天，但是他们一口气关了我3年，就在禁闭室关了我3年。但是我跟他们讲，我说你们什么也得不到，什么也得不到，除了罪恶记录以外，你们什么也得不到，去群里走。全封闭，普通犯人还能看电视，我是什么都没有，任何都没有。但是，我经常跟他们开玩笑，我跟警察开玩笑，我说你们的空间在眼里面，我的空间在心里面。你们的空间是有限的，我的空间是无限的。你们一闭眼什么都没有，你们一闭眼就是黑暗，我的一闭眼就是光明。我经常跟他们讲，这一点上。可以说一个人的强大也是一步一步走起来，我最初也是有很多的怯懦、恐惧、不确定的这种心理的不安，一点一点，这一点上我要感谢我的对手，是他们一点一点的帮助了我去除这些东西， 你要第一次酷刑的时候，我的确害怕，确实害怕。第二次就没有了，因为它是一个认识，就是为什么说你没有了？因为害怕没有任何用，害怕遭致的是更多的压迫，更多的凶残。所以，当你就是稍微你有至少你认识到害怕、恐惧没有任何用的时候，三次酷刑是非常严重的。这酷刑是我的，用我的说法是。是他们的进行拥抱，不是我的进行拥抱。第一次是我的进行拥抱，第二次的话，第二次酷刑，第三次酷刑，第三次酷刑就是，2007年9月21号对我实施酷刑的那一群原班人马实施的，这是颇让我感到震惊，因为当时他们实施酷刑以后，我已经向外已经公布了。在这种情况，这些人没有受到任何处分。他们一来就讲说：“你再次看到我们，你也知道，你写那些东西对我们来讲是没有用的，没有用的。而共产党就靠我们这一批，原话就靠我们这一批。是在上面的那些人，没有我们这一批人这样做的，他们算什么？这就是他们的原话。那我给您讲一个。”很小的细节，就是第三次实施酷刑的时候，就是这个原班人马，2007年9月21号对我实施酷刑的时候，4-5小时以后，大概是凌晨3点钟，他们就累得不行了。这些流氓全部是上身什么也不穿，就坐在凳上就开始休息，气喘吁吁休息。我绝不是夸张，我倒地以后。他们休息的间隙不到1分钟，我就开始头晕，我就睡着了。当时就上来就我头上晃晃踢了一脚，原话：“你他妈是没心没肺啊，这里都能睡着？”说我们每次这样场面完以后，我们2-3天都睡不好，你竟然能睡着？我说这就是人和狗的区别。原话，对我来讲。我把生理的，就是作为一个人，我把全部把我放置在一个生理的生物人层面上，我把精神完全屏蔽。在这种情况下，你伤不到我的精神，而生理的伤害是极其有限。所以从那以后再没有呼吸，因为没有，但是精神呼吸，在沙雅监狱，他们每天给我安一个高音喇叭，社会主义必然胜利，资本主义必然灭亡，这是人类的历史的绝对的科学归宿，96周就这样，一天过了38遍，这个警察自己计算38遍，整个我们这对我们有用，对我们有用，因为一个人的心理强大是无限的，而且恰恰的心理强大是靠毅力量是达不到。是有什么了不起的？它是一个过程的产物，是一个过程的产物，是中共当局是认认真真。可以，我看经常讲，我接我出来的时候，他们中共公安部的人说：“哎呀，老高，你看这，这么多年了，外面总是忘不了你，还有那么多的人在鼓噪。”我说你们在24小时加班加点的在做着这一切，我说你们也是其中一部分，这个非常的有趣，这个现象非常有趣。我经常讲利用了9年时间，就一个目的，想把我的名字从这个信息上抹掉。
好，傅西修牧师，我首先非常感谢您提供给我们这段独家的那个采访的视频。我想请您谈一下，就是根据您提供的一个消息，就是说在高志胜律师接受了这个采访之后呢，现在中国当局已经对他采取了行动，您能帮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最新的情况好吗？
好的，据我们确切的这个消息呢，就是在北京时间的就是今天下午1点钟左右呢， 中国的这个公安部门已经就是到了高律师所居住的这个陕西的老家进行这个搜查。那么目前呢，高律师已经被失踪了。
好，小夏，我想让你谈一下，就是说我们知道这个采访就是包括这个对华援助协会跟高志胜律师的采访，还有就是美联社跟他进行的一个采访，这个都是今年早些时候进行的。那么选择在这个时候公布这些采访，你认为对这个目前习近平访美会造成什么样的一个冲击？
应该会有相当的影响，因为习近平来访美啊，最早啊我们就知道中国方面一直想把这个人权议题呢就不谈这个人权议题，而美国方面其实也不是特别有兴趣谈这个人权议题。没多久以前，就是几天以前，《纽约时报》或他们的消息都反映啊，奥巴马政府的集中的这个注意力是在网络安全问题，要跟习近平谈网络安全。那么呢，现在高志胜律师这个采访和这些人权方面的这些报道出来之后呢，必将会把人权议题提到更重要的位置上，也就是说奥巴马总统和习近平主席恐怕不得不去谈一点人权问题。
嗯，好，傅牧师，您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我也同意小夏的这个分析我们也确实知道，就是说美中在这个人权议题上确实采取的是一个这个回避甚至这个不想这个过分的去这至少不想提到一个重要日程上。那么我想高律师这个录像和这个采访向全球的发布呢也会产生很大的一个影响。那么其实在这之前呢我们也已经这个收到美国国务院的这个请求所以希望我们协助就是让这些良心犯的家属到美国国务院能够去跟这个副国务卿Blinken 呢进行会谈。我想这也是美方做出个宣示。那么昨天呢克里国务卿呢也加入了15分钟的这个会谈，并且特别声明这个会谈的目的是为了让中共知道美方对人权的关切。
嗯，好，傅牧师，我知道就是对华援助协会还就是参与了这个高志胜律师在出狱之后所写的两部书稿把他带出境外这样的一个工作，请您简要的跟我们介绍一下这方面的一个情况好吗？
好的我们就知道因为去年8月份高律师这个所谓的被刑满释放之后仍然没有自由，我们也是一直在关心他在过去这5年多失踪就是被囚禁期间发生了什么，然后呢他有下一步有什么样的打算。那么我们也是透过这个特别一个危险的可以说一个渠道吧但是成功的跟高律师接触上。那么也得知呢高律师呢正在写他的2本书其中一本呢就叫2017起来中国，那么另外一本呢是以这个跟他孩子对话的形式讲述他自己的心路和童年生活的历程。那么这一本这个2017起来中国呢已经就是说这2本书其实都已经现在书稿都在我们这里了，我们也正在跟有关的出版社洽谈。那么是其实都是非常震撼的2本书。那么尤其是2017这本书呢，2017起来中国这本书，那么包括这个3个部分第一个他就是认为呢他有一个特别的领受，就是说中共的寿命会在2017年结束。第二部分呢是主要的部分，讲述他在过去可以说也5年半期间里边所受到的这些极端的那个酷刑和待遇，以及他的观察，尤其是中共军队的观察，因为他在这期间呢有21个月是被关在一个中共的军营的这个地下室里受到严酷的一些这个待遇。第三个方面的部分呢，就是主要是他对未来中国的一些思考，尤其是关于比如说中国的外交民族关系那个还有一些未来对这些侵犯人权的官员的这个和解和侵犯以及对他们的清算的问题所以还是很值得期待的这个阅读的一本书。
好的，小夏，那个我们知道，就是高志胜律师在接受采访中特别提到，尽管他所遭受这种酷刑和折磨，但是他绝不会离开中国，他也得就是忍受跟家人分离这样的一个痛苦。你怎么看待他这样的一个决定？
我想这是很多就是在中国的意见者都有很多面临类似的选择，是出来呢还是留在那儿？有一句很有一位持不同政见者说的一句话非常典型，他说我们在中国我们是有大地，在国外是有天空，我们到了国外之后呢，得到天空失去大地，得到天空呼吸的自由，可是我们却没有了根基。所以我想高律师，你从他的出身来说，他是陕西一个普通农民家庭出身等等，我们看到他做的事情，为宗教自由、劳工权利等等做的所有事情，他是一个非常需要大地的人，所以他选择留在大地上，尽管这块土地是不自由的，这点我很钦佩他。
好，那么傅牧师，您刚才谈到就是说在习近平访美期间，这个美国国务院的国务卿克里和副国务卿布林肯都跟就是目前仍然关押在中国的一些良心犯的家属进行了会面。那么我们知道其实这个高志胜律师的妻子耿和本来也是要参与这个会面的，后来高志胜律师在得知这个情况之后给他写了一封信，就是说坚决反对他这样做。那么他在这封信中提到，就是说便是与总统的公开见面亦不是今天的我们所需要的。在您看来，您觉得就是对于这些像高志胜律师这些维权人士来说，我们今天所需要的是什么呢？
我们我是比较很清楚的知道这个细节了。从开始这个耿和女士呢就是订票已经决定要去，后来呢是取消这个这个行程，也确实是一个很艰难的过程啊。我想呢一个是耿和自己本身呢，他就是每一次去华府啊都是经历很大的艰难啊。那么他这已经去了十几次了，那么他就是把孩子尤其是一个小孩呢要自己要留在家里，然后呢他尤其是使他感到受挫折的就是说每一次跟这些就是尤其是美国的一些政客呢见面的时候他本来是已经觉得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希望奥巴马总统能够公开的就是说来讲述这个高志胜律师和其他这个人权人士的事情，但是每一次从白宫到国务院都是这些官员听完他讲完了之后还是在不停地问他除了这个还有没有什么更有效的办法，那么他就觉得没有什么特别的这个进步我想呢就是这样一个很大的一个挫折感吧我想那个就是使这个高律师呢和耿和做出这个决定，那么我也是完全的理解。那我就是说现在中国的这个最需要的如果是在国际上的话，我觉得还是很重要的是就是说这些拥有普世价值的那西方国家的尤其是国家的元首应该充分意识到其实说在提人权议题或者把人权议题作为一个最重要的双边或多边对话的跟中共的这个交往的议题时，不仅仅只是这个受惠于或者帮助中国的异议人士和中国的自由人士，而且其实从长远来讲也是推动了可以说西方未来的这个价值的利益如果只讲价格不谈价值我想这个呢不仅仅出卖就是说美国自己本身的这个价值观，而且呢实际上说也这个养虎为患一个不尊重自己这个国民的生命价值的这个尊严的民族就是这样的一个政府，你怎么能指望他在国际上会信守那个从军控条约到这个所谓的现在的要谈的什么商业和网络安全的这些这个条约呢我想这是一个核心的问题。
嗯，好，小夏，这个我们知道就是高志胜律师反对他的妻子跟国务院官员见面的一个理由，就一是反对他这种私下的会晤这样的一个方式，他认为就是没有什么不可以公开的。另外一个就是刚才这个傅牧师也提到，就是说现在他觉得尤其是他现在就是这个中共的这个他用的词叫中共贼首与美政客群体 正勾肩搭背而热烈互输媚态之际，这种您也知道，就是国际上有个很大评论，就是现由于中国这个经济实力的扩大，那么很多国家因为体育跟中国做关系，做亲贸哈，就那个出于这些利益的考量，而有点忽视了在人权问题上的这个关注。您觉得就是在目前这样的一个状况下，美国应该采取一些什么样的行动来推动中国人权的发展呢？
对，美国最起码应该表示自己的立场。我当年也就没多，应该几个月以前，我曾经就是跟美国一位众议员非常关心人权的史密斯众议员谈过这个问题。史密斯众议员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批评，他说历届总统过去是一直访苏也好，访华也好，都会带着一个政治犯的名单去，
是
起码是提醒注意。那么呢，奥巴马总统是第一个不带政治犯名单去访华的总统，所以他对这个很有意见。我自己认为经贸固然很重要，但经贸是双方需要的。你说那个中国带来习近平带来300架波音飞机的订单，可波音是需要卖，可是中国也需要买呀。这买卖是一个互利的问题，但是人权问题是一个民族的良心问题，所以我觉得美国政府在这方面买卖可以做，但是呢，这个立场不能不表示。
好，我想提一下，就是耿和尽管没有去参加跟国务院官员的会面，但是他也希望就是说奥巴马总统在跟习近平举行会晤期间呢，能够提及高志胜的这个案子。我们现在有非常多的听众观众在等待电话线上，希望参与节目的讨论。我们先来接一些电话。首先是新疆的王先生，王先生您在我们的节目里面了。
啊，主持人好，
请讲。
我首先呢非常感谢包括傅西秋律师在内的美国的很多人权组织长期以来所做的努力和他们所达成的业绩。第二一个呢，就是再次向美国之音这次的主题人物高志胜律师呢表达敬意，因为我每天都将他包括在我的祷告中。第三一点呢，就是我们美国之音的那个现任的那个优秀服务的工作人员，也原新华社记者宝森呢，在加州众议员丹拿罗拉巴克举行听证会上呢，拒绝这些正义的议员提出的要限制中国记者在美国这个进行活动，扩大美国的记者在中国活动范围的这个提议呢，就是宝森提出了极端的反对。那么现在可以看到，所有重要的新闻，美国之音在大量的金钱、大量招聘新招聘人员，美国中英卫视五花八门的情况下，不能获得这些来源。相反，傅西秋律师却可以获得这些新闻来源。我觉得值得美国之音中文卫视，特别是龚小夏博士的重视重视第四一个呢，我就想说，国际社会的领袖，包括奥巴马在内与魔鬼握手言欢，或许是轻松的，与他们缔结各种经贸的、商业的、军事的对话或者合约，那就是与魔鬼在缔结合约，是对人类文明进行深刻的伤害。谢谢主持人。
好，我们想先接几个电话，然后想再让嘉宾来做一个回复。我们再接山东的孔先生的电话。孔先生您好。
你好，按说呢，能听到吧？
能听到，请讲。
哎，你好啊！按说这个整高志胜、刘晓波等人的呢，是周永康之流。可是习近平上台后呢，不但这个周氏的维稳呢还在继续，反而又抓了一批律师。2010年3月21日，我和几位民运人士呢，在北京律师李和平、郭连辉等人帮助下呀，到北京高志胜的家来看了他。他的邻居说呀，前几天被人带走，当时还没有判。就是我在两个月后呢，也被保定市的政法委书记张峰劳教了1年半。我是希望啊，习大帝啊不要走江泽民、胡锦涛、周永康他们的死路，要尽快的释放呢所有的良心犯，推进了民主宪政。
好，
谢谢
孔先生发表看法。好。 那么由于时间关系呢，我们有关这个话题的讨论呢就到此结束。非常感谢这个对华援助协会的傅希秋牧师参与我们节目的讨论，也非常感谢翁晓夏参加节目的讨论。好，那我们这个今天的话题就到此为止，谢谢您的收看，谢谢。